就是看这个夫妻哈，他们这个吵架的这个次数频率哈，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然后这个恢复的速度啊，是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啊？好比说我在结婚第一年啊，我的频率哈，大概一个礼拜要跟我太太吵架两次哈，那其实这个吵架其实就是一种沟通，一种帮助互相了解的方式哈。那当然你吵架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技巧，不要把话说绝了啊。那但是感谢主，感觉到好像几年以后这个频率越来越少了哈，比较不太像以前那么吵得频繁哈。那么该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解一些了哈。那当然不是说永远不会吵架，有时候还是会心里会过不去，还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是发现到这个吵架的频率越来越少了啊。但是呢，另外就是恢复的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啊。以前呢吵架可以这个不说话怄气，这一两天不说话或者是不吃东西哈，也跟自己过不去哈啊。但是后来就发现到这个吵架的时候，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哈。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在学习哈，他有时候就提醒我，他说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你其实什么都不要说，你就来抱着我就好了，就没事了。那我想我那时候气个半死，我怎么想去抱你呢啊。但是这种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要放下自己哈，不要说气个半死，不要抱他哈。那么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学习，那么他也愿意把他的感受告诉我，我愿意把我的感受告诉他，然后他又愿意因为爱我的缘故哈，来照我的方式来接纳或者表达他的关怀，那么我也愿意表达我的爱，照着他所能够感受的方式来这个表达我对他的爱哈。那感谢主，就是说我们自己感觉得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这个倒吃甘蔗越来越甜蜜那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神能够带领我们渐入佳境那么在婚姻里面，不是说我要改变他，他要改变我，而是都被神改变对不起，我举这个家庭例子，我不是讲婚姻家庭举这个例子同样是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个性思想，那么有我们的不同的看法，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能够通通都来被神改变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看神的，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一起来彼此帮助，彼此学习，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那昨天讲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哈，那个神的命令哈，三章二十三节哈，神的命令就是要你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哈，并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哈。那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彼此，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的哈，神要我们还要有跟人的关系，不单是要有跟神的关系，与神相交，我们也是与人相交的。另外呢，既然与人相交，常常接触就是有摩擦啦，就是会有不愉快，但是神不要我们停在那边，神要我们进入到彼此相爱的里面在这个相义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能够靠了主的恩典被带领进入相爱的情况里面，进入到神的恩典，进入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光信耶稣不够，光信耶稣不够如果我们说我只要信耶稣，我才不要说弟兄姊妹怎么样，我才不要说教会怎么样但是当他未来见主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我们光信耶稣不够。当然不是说不得救，但是却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虽然得救，但是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没有遵照神的命令，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把它操练得好那另外讲到彼此相爱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不知道支取神的爱， 没有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相爱啊。所以这是神的命令的两方面啊，都很重要。我们要信耶稣，我们也要操练彼此相爱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主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圣经里面主你的心意，你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同心合意，要合而为一。主啊，这样子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这样子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主，我们特别的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主，你把这样一个命令给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你的应许，有你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来遵行的时候，主，你要加添力量给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主，再次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属的家庭、所归属的教会也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其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这个功课学好、操练得好，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重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你所看重的，也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主，谢谢你今天在这个专题时间，还有这整天的时间，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赞美主，仰望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昨天我们思想的是相爱，彼此相爱，今天是合一、合而为一，或是同心合意哈。那么彼此相爱是这个同心合意的基础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根本谈不到这个同心合意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来靠圣灵而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我这个大纲上面列了很多哈，但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看哈。第一个那个神的旨意哈，我很快的讲一下哈。诗篇113篇，133篇哈，这个大家都很熟哈。看哪，这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那么耶利米书32章38节、39节是说啊，神要使我们有这个能够彼此同心同道啊。那么以西结书11章那里说，神要使我们有合一的心啊。那么这个西班牙书也是讲到说，这个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啊。那么马太福音18章19节讲到说，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来求啊。那么马可福音9章50节是说到要彼此和睦。那么约翰福音10章16节耶稣讲到说，在这个圈外他还有羊哈，他要带领来，要合成一群，要归一个牧人啊。那么约翰福音17章的几节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哈。那么罗马书12章那里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合而为一啊，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啊。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讲到说，我们是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在一个身子的里面啊。那加拉太书3章28节讲到说，在基督里都要成为一了啊。以弗所书1章10节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把两下合而为一啊。啊，所以这个神的旨意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每一个看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查考一下。我们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有11节、12节、22节、23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11节哈，哦，这上面有打错的哈，不是十二节，是21节哈。约翰福音我们17章先看11节哈，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11节啊。那么我们看17章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都在，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约翰福音我们就十七章就看这四个地方的经文，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好几次啊，耶稣都讲到叫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合而为一也很像我们昨天看的彼此相爱，耶稣怎么讲，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合而为一，就像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之间的不同位格的合一一样哈，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像我们合而为一哈。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合而为一呢，叫世人可以相信，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那另外十七章二十三节也说，叫世人知道，啊，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个认出，我刚刚昨天讲过，不是外表的，而是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个彰显啊。那么这里也是叫世人知道，知道也是不是外面的，当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一起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么别人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么有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啊。那这里所说的合而为一，合一呢啊，或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同心合意哈，这种合一是邻里的合一啊，不是组织上的合一啊。那这个合一，一个是在我们神把我们所放的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神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在邻里面的合一。另外呢，也是在我们周围的教会，所有都是属神的儿女的啊。我们不要区分说哦，我们的教会是最好，只有我们的教会是真的教会，那其他的都是不好的，其他的不是真的教会啊。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哈。所以合一不单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灵里面的合一，其实不同的教会的，他们只要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神也是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合一。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教会有地方性的教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身体是宇宙性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啊，跟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合一的啊。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这个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而是在灵里面的合一啊。所以不要去强调一定要好像这个天主教有一个大公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这里面使徒们的教训也有经文在那边哈，但是我想大家回去就自己再看一看哈。今天我们到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这个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哈，实际的例子来探讨。那么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哈，刚刚我们有唱过这个歌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这个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是什么呢？就是要在主里面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那个合而为一的样式啊。那等一下我们到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把这一节来唱一下哈。我们再往后翻哈，腓立比书第二章，我这个很喜欢读腓立比书，也看到这个腓立比书他们也有很好的榜样哈。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五节哈，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那我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能够兴旺福音跟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很有关系的哈、啊、如果不同心合意的话，没有办法兴旺福音啊。另外第一章这个27节哈、啊、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他们同有一个心志，然后能够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这也是神能够使用他们赐福这个教会的原因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2章1到8节哈、啊、1到8节哈、啊，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再来看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意也是神啊，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们特别的交代，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啊。那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也看到神要我们合而为一，神要我们能够同心合意。那昨天我也讲过，这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神要带领我们所有的人、神的儿女走向这个目标啊。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恶者的力量，他的诡计在家庭、在教会的当中，让人以自我为中心，让人要偏离神的路，叫人能不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恨、彼此相争，叫人不要合而为一，叫人要有分裂啊。我们看到不单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弟兄姊妹中了恶者的诡计都不知道啊。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4章，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已经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赐给我们，而且强调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要竭力保守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就是不要让任何的事件或是让任何人的意识来破坏这样子在教会当中、在神里面的一个合一啊。恶者的诡计就是要破坏、要分裂，而且从往往就是从一个小缝，从小缝一个小小的不愉快、一个误会，就会导致成一个很大的裂痕啊。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强调这个基督徒合一的重要性啊。他说，在重要的地方我们要一致啊，但是在不重要的地方我们讲究自由啊。那么在一切的事上我们要讲爱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除了这个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坚持之外呢，那么其他相对的一些事情、一些看法、一些做法，那我们不必要坚持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同心合意啊。那我刚刚提过，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哦，成长的背景，有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都有不同的专业训练，对一件事情呢做法看法我们都不一样。但是呢，圣经神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而是说我们大家能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去做。那二者呢，他就要借着各个不同的事情、各个不同的时候，要来破坏弟兄姊妹当中的合一。但是神往往却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场合，反而是要来操练我们弟兄姊妹，看我们能不能够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啊。那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来竭力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的话，那神的心就能够得到满足啊。教会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哇，我们一起来读，请。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好，这里有什么要求？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然后有什么应许？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操练同心合意，来彼此和睦的时候，神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好，那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无往不利。但是我们往往在相争的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一定要照我的方法，一定要这样子才好才对啊！但是这样吵吵闹闹啊，神不同在，我们所做的非常的有限啊，甚至没有什么效果啊。那另外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一看哈，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这里特别讲到祷告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如果吵吵闹闹，如果不能够同心合意，我想也不用祷告了，因为神也不会成全的。好，吵吵闹闹的当中就把神吵走了哈。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林道亮牧师常常就提醒我们，他说：“同学们啊，弟兄姊妹啊，夫妇不要常常吵架哈，要靠着主的恩典彼此相爱。你们这个往往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们吵吵闹闹就把主吵走了哈，就神就不同在了啊。”那我们看到，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啊。那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竭力的保守，不要让任何事情、任何人来破坏了啊，在神的身体里面啊，在教会里面的合一。那么这个同心合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同心合意让我们看到说，神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这个基督的精兵，不是要我们单兵的去作战，而是要我们能够彼此配搭，能够互相帮助啊。在哥林多教会呢，讲到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啊，他们恩赐真的是很好啊，但是呢，在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啊，所以他们不但不能够帮助人，不但不能够造就人，反而还拦阻了这个福音的传扬啊。但是呢，我们读初代教会读《使徒行传》，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发展，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里擘饼，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啊。我们看到圣灵，神与他们同在，圣灵在他们当中工作，然后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啊。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看到不是事情一定要怎么做，而是神与不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有没有在运行啊。然后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在吵吵闹闹，一定认为一定要怎么做啊。那么同心合一并不是说教会只是一言堂，不可以有别的声音啊，只可以有牧师的声音，或是只可以有某某人的声音，不是哈，而是说在众多不同的意见看法当中，大家都能够谦卑的来分享，也能够来学习，然后一起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心意不会只赐给少数人的，神会让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只有你能够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宁可等啊。那等一下我们实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同工之间，我们对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但是呢，我们要能够坦诚地把它分享出来， 啊，不要拐弯抹角，不要互相猜疑，也不要觉得说人家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捣蛋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短处，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那我们不能说总是要求别人一定要跟我们一样哈，不要一直固执己见。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哈。像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那里说得很好，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我们人常常自以为聪明。那边也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的话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其实呢，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的话，才能够把一件事情看得清楚啊，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的取舍，怎么样的做决定。那么从分歧从不同的看法到最后大家的同意，在主里面的同意，才显出这个同心合意的宝贵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的教会，神很赐福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目标，有他们的做法，但是很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这许许多多的同工，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啊。就我所知道的，在台北有林洋堂啊，在 Houston 那边有这个陈国安牧师他们那个教会哈。那我所属的教会在 Akron Ohio， 那么我们借用的是一个美国大教堂啊，叫做 The Chapel。 那么这个美国大教堂他们本身有一万人啊在那边聚会哈。那感谢主神，那我们在那边使用他们的building 啊，他们的一些设施，他们也有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使用，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个 mission 啊。那我就看他们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信仰的信条，或是教会的一些信守的公约，它里面就有一条，他就讲到说，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弟兄姊妹呢，要追求在圣灵里面的和平啊，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啊，而避免那些 gossip 啊，那些这个在背后讲论一大堆啊，避免在背后那些毁谤啊，那些论断、批评论断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同心合意怎么样能够实践啊，怎么样能够实践？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就给我们一些原则啊，给我们一些原则。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实践这样一个同心合意呢？啊，在与人同工方面我们要注意，在我们个人心里面的认知预备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哈。我们先看在和人同工方面啊，有三件事情要注意哈。第一个就是凡事不可结党啊，就是第二章第三节哈，凡事不可结党啊。我们人很容易分成一小群一小群哈，我们讲同样的语言，或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或是因为思想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分哈。那当然你说教会分成分区团契或是细胞小组，这都很好，有它的优点，可以有更多的关怀哈，可以更多的推动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操练。但是我们要注意啊，不要掉到那个缺点里面啊，不要分成一个小 group 一个小 group。 好像哥林多教会，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属彼得的，我们是属亚波罗的啊，在那边纷争。还有人更属灵，我们是属基督的啊，其实都不属灵。这样子分的时候，就是鸭蛋的那个灵啊。那么在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一家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啊。不要让自私自利、结党纷争的那些种子、那些裂缝存留在我们的当中啊。另外一个就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也是在彼此学习，而且一起向主学习啊，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为了让自己有什么名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看见之下呢，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不争那个功劳，而且也不推卸责任。有什么好的，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看到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也有责任，而不是去觉得谁为什么做不好啊。所以我们不求人的称赞，但求对神忠心，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一切所做的从心里面做，而是为神，也是为神做的 不是彰显自己的才干，乃是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另外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设身处地的来为别人设想。那我们人常常就是自私最强烈的表现，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跟人家相处一定常常有冲突，常常有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为人家来设想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哎，别人这样想也有他的一些道理，也有他的一些优点。那我们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有学习啊。所以在与人同工的事上，我们要注意这三个：不可结党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对不起，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啊。那另外呢，在我们自己的预备上面，自己内心预备上面就是这个第三节所说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在哥林多后书4:6-7那里告诉我们，那边就说叫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贵重这个，不要轻看那个。那边就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话，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存心谦卑的人，他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不足。是我们是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从神领受的。但是我们也有更多我们所没有的，别人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才能够知道说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不求自己的荣耀啊，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圣灵常常借着神的话，圣经作为我们的镜子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也能够尊重别人啊。在圣经里面很多处讲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雅各书4:6，彼得前书5:5也都是讲到这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谩卑的人。那么雅各书4:10也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要叫你们升高。好，彼得前书5:6也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就必叫你们升高。好，所以我们不要靠着自己来争啊。我们在社会上好像要出头，但是呢在教会上，在教会里面也要来出头，那就中了恶者的诡计啊！我们不需要出头，我们在什么岗位上，我们就好好的侍奉神啊！其实恩赐都是出于神的，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啊，都是要来荣耀神的。如果在我们的恩赐才干里面，只是让人看到我自己的话，那就不对了啊！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说，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乃在乎耶和华，在乎高举人的神啊！我们不要靠自己。另外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预备，就是5节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同心合意的一个根基啊。不是要你同我，不是要我同你，而是大家都同耶稣基督，都被神来改变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要追求同样有一个目标，同样有兴趣，这都还不够，特别要追求的是同样都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6-8啊，就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为了要服侍我们，他甘愿啊成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啊。他这样的谦卑顺服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大啊，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这在我们亚当里面的人，我们就是自私自大，看不起别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但是在神赐给我们新生命里面，那个新性情啊，神要我们能够顾念别人，能够爱别人啊。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才能够跟别人来同心合意啊。这个司布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主的恩典里面爬得越高，他对自己的评价 也就越低。那当我们里面越充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谦卑啊。那么如果我们里面骄傲的话，那代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成分太少了啊。我上次听了一个录音带，是袁志明弟兄，好像是去年讲的哈，讲到他讲到说那个老子里面的哈，有一句话，他说唯学日高，唯道日损啊，就说在我们人的里面啊，追求那些知识啊，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越来越高越厉害，但是唯道呢，如果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越来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越来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败坏，越来越能够谦卑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一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怎么样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实践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哈、啊，当我们跟人家同心合一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掉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我们很容易去误会别人，啊，那我们也很容易被别人论断，也很容易被别人误会。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呢？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不要来论断别人，不要来误会别人，或者是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被别人误会、被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气馁，我们仍然能够关心、能够爱对方，仍然能够为他祷告，仍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一起来啊走上侍奉神的道路啊。啊，接下来我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个论断与被论断，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误会与被误会啊。那先跟大家讲到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乡下人呢啊，他去城里去办事情，那么把他的小孩子托付给他的狗哈，那么要这个狗保护小主人的安全，所以这个主人就很放心的哈去城里面去办事了。结果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哎，小孩子不见了啊，只有狗在旁边哈，而且这个狗呢啊，他第一个进到屋子的时候没看到小孩子，只看到狗啊，然后这个狗呢嘴啦身体啦都有血，到处都是血啊，这个主人看了就很惊吓也很生气，他想说好小子，我叫你把我的孩子看着，你把我的孩子吃了啊，他很生气，一枪就把这个小孩就把这个狗打死了。那他继续走一看，后来才发现到原来小孩子他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玩了，没有在他所进到的第一间。后来他又在他的后院里面看到，发现到有一头狼啊，这个狼满身是血的死在那边啊，这个主人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这个狗把小孩子吃掉了哈、啊，狗是为了保护那个小孩子而跟狼打斗，那么狗身上的血不是小孩子的血，而是那个狼的血啊，所以这个时候主人就很后悔，他在没有把事情的真相了解之前，他就很冲动的一枪把那个狗打死了啊。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对事情我们很快的就下了一个结论一个判断啊，其实事实上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实在是需要有细心耐心来了解啊整个事情的情况啊，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替人来设想，那么我们跟人的沟通呢啊有耐心，就会有好的沟通，就能够比较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啊，也能够彼此的体谅来互相的帮助啊。但是很可惜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罪性里面呢，我们常常骄傲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就造成与人之间的距离隔阂就越来越大。那恶者魔鬼撒旦他就利用人的软弱和疏忽啊，在国家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制造误会、制造矛盾、制造对立冲突，有各样的纷争啊。那么圣经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啊。那圣经里面还有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魔鬼有各样的诡计啊。那么哥林多后书那里也讲到说魔鬼的诡计啊。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归纳看到魔鬼的诡计，一个就是弄瞎人的心眼，让人不认识神。他把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哈、啊，把人的心眼弄瞎，叫人不认识神。那另外一个诡计呢，就是让人活在自我的当中。你认识了神好，但是我告诉你，你活在自我当中啊。不要遵行神的命令，你不要去为神而活啊！那很可惜的， 很多的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还不知道，还在那边彼此的相争啊，他忘了说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彼此和睦，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建立，同心合意，这些是干什么？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同心合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才能够攻破魔鬼撒旦在人心里面所设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防备魔鬼的诡计哈，在言语方面，在思想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哈。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去随便论断人啊，我们如果随便论断人，我们会很容易就制造纷争。另外呢，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灰心难过，不要气馁，我们仍然要靠主的恩典来往前啊。那我们来看看几处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人。那么什么是论断呢？啊，这个论断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辨啊，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慎思明辨。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论断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不只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做出一个严苛的决定，做出一个恶意的决定，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目的是为了去定罪别人，去控告别人。好，那么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不是说禁止说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做出一些判断，乃是说神禁止我们在我们人有限，在我们人的有限里面，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去对人或是对一些事情做出恶意的批评，做出最后的决定来定罪别人啊。这是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做出这样的事。另外呢，不要论断人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暗地里面，在别人背后来批评别人，来说人家的坏话，来毁谤别人。那么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呢？因为论断呢容易产生纷争啊，论断容易产生纷争。当别人知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会不高兴，他也会反抗，他也会做出一些动作来啊。所以一个论断的产生，对于这个论断的人，还有被论断的人，或者是周围那些听到论断的话的人，都没有好处，都没有好处，在大家的心里都产生痛苦啊。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论断啊。另外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正显示出我们里面有极大的问题存在啊。所以神要我们不要论断人啊。我们常常讲，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三个指头是指着你自己啊。那当我们论断，喜欢论断别人过失的时候，不过是更彰显出我们自己里面的过失啊。你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你眼中有梁木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也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有谁特别喜欢啊挑毛病论断人的时候，很可能反映出他里面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逃避他的问题，他不解决他的问题，他借着向外面不断的攻击来这个逃避他的问题啊。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啊。那我们觉得别人的缺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呢，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我们很热心来检讨别人的一些不对，很热心啊，但是呢却避免自己啊。我们借着揭发别人的过失来遮盖自己的过失啊。所以神不要我们论断别人，免得我们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且始终不得长进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这段保罗说的话，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论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了解有限，我们所看的只是片面，只是表面的，并且在我们人的论断里面，我们常常夹着自私，夹着偏见，常常夹着不良的动机，所以呢我们的论断也是不准确的。好，所以只有神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只有神知道人真正的动机是怎么样。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好，那所以这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的这个无知有限里面，如果我们论断别人的话，这是在言语上面、思想上面，这是不讨神喜，会去这个去执政啊，想要去要别人去做他们所认为的啊。那么何晓东弟兄他有一本书，也是那个名字叫做我的见证，有一篇文章是出于肉体的热心哈、啊、我看了也很有同感哈、啊、他讲到说有一些刚信主的人啊，他们有很大的热心，很大的看法啊，要这样要那样哈、啊、但是他们常常在要做到他们想要做的时候，他们就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啊，而且去这个造成了一些问题，得罪了很多的人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总意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情不了解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多跟人家来分享，多跟人家来请教，多有一些沟通，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事情能够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啊。另外一个不要论断人的原因，就是说真正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啊。那么圣经上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最后呢都要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保罗他自己也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只有神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人只是被审判的，而不是去审判别人的。所以我们人不要自不量力，站在神的地位来审判别人啊，这是得罪神、侵犯了神的主权啊。有人说，他说我们自己生活上要纠正的缺点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去批评论断啊，想要去支配、去更正别人的生活啊。我们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过失上面，然后把别人的过失留给上帝吧。王明道弟兄也提醒我们，他说一个常常论断别人的人，他如果能够把论断别人的那个心思和时间来论断自己，来省察自己的话，那么他在神面前的进步，他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必定是无可限量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太长进的话，很可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那边批评论断别人。好，这是讲到神不要我们去论断，要避免。那我们也很快的来看到，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在言语思想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啊？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看到他很客观，虽然在一些事情上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但他也不认为他的是绝对的对啊。那么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被别人论断或者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极小的事情啊，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继续勇往直前，忠心的服侍主，对人仍然能够有爱心、有耐心来服侍人。好，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里面，他有时候就是被别人这样子论断误会哈。在使徒行传28章讲到啊，他在到罗马的路上，船在海上遇到海难，然后飘到一个岛上去了。飘到一个岛上，他们就在那里烤火。烤火的时候，他拿一个木材要丢进去要取火的时候，这个木材里面有蛇啊，就毒蛇就咬了他一口，让那些土人就认为，你看看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大坏蛋，船难不死，上帝还不饶他哈，上天不饶他，你看还让毒蛇咬他，这个一定是大坏蛋。没想到这个毒蛇咬他没死，我们想说哇，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这个人是神呐、啊！啊，我们看到他们对他第一个判断就不对，然后对他第二个判断也不对。啊，我们人常常就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判断里面判断来判断去，自己认为是对，但是事实上都不对。另外，保罗和这个和他的同工巴拿巴啊，在使徒行传14章那边也讲到，他们进到一个城里面去传福音，他们靠了神的恩典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哇，那个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就要向他们下拜，向他们献祭，把他们当作神啊。但是保罗他们没有接受他们的献祭哈，要他们离弃假神，归向真神。他们继续在那边传福音。结果那些原来要高举他们的人被人家耸动教唆啊，就拿石头打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认为死了把他丢到城外去。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受到的对待啊，人家对他好的时候哇，把他当作神捧得高高的啊，然后对他不好的时候把他踩得扁扁的，甚至把他打死啊。所以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我们对自己要提醒，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不要高兴啊，感谢主。别人捧你的时候，你不要被捧上去啊，不然摔下来很惨的哈。所以别人捧你的时候感谢主，你不要飘飘然。那当别人把你踩的时候，你也不难过，因为你没有上去嘛，你还是在原地啊，还是脚踏实地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这个把它看为极小的事情啊。另外，主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看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我很喜欢有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彼得前书2章，彼得前书2章21节到23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好，很好的榜样。他没有犯罪，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哇，我想换成你我的话啊，你误会我就算了，你还敢骂我，好小子，这个啊，然后这个威吓的话，可能我们可能这个不知道说了多少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啊，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说你。当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你不要太在意，我们做一个参考。而且真正知道我们的是神，别人说你好，但是神知道你不好，没有用啊。别人说你不好没有关系，我们的上帝不受人的影响，上帝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有时候我们人担心啊，一个人说我不好啊，还不太怎么样，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哇，一说大家都说啊，觉得很没面子，你看大家都觉得我不好。但我们的上帝不受影响的啊，所以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啊。
那么追求灵恩的人也是这样说的话怎么办？说
他们说哦，我们照我们的方式追求，不要在意人家说我们对和错啊。那你说怎么办？是我们要怎么看这个事情？那
像唐牧师说的，求神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呵呵不知道。
如果我讲些公道的话，因为灵修论反正正常，就灵恩正方面是这样。我最近翻译两本灵恩的见证，非常感动。他们觉得他并没有去接
受
非要正方面，可是他们有许多地方的确是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们不能比有教父有些正。
是
他们第一场非常非常火热，就带领很多人信，而且进去
我想用一句邵尊南牧师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要灵恩，但是我们不要灵恩派。派的话就是说自成一格，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只有他们是最对的，别人不这样子就是不好，就是不对，这样子等于说去定罪别人，这样就不对了。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灵恩，这个灵恩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掌管，圣灵的改变，我们需要啊。所以不要因意废时，就是跑到两个极端去了啊。那被误会也是一样哈，我们不要去误会别人，我们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也不要难过哈。那么论断呢，这个误会好像是在这个思想里面哈，那么这个论断就是在行动外面。误会就是有一个负面的思想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去为人家来设想啊，不要对人心怀成见啊，而且我们有什么话我们愿意问来寻求了解，我们就不会容易去误会别人。那当我们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难过，因为那个人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他从他的角度他看认为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他的想法表达，我们也不要难过，我们可以跟他解释说明。当然如果有人恶意批评我们的话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我们的主会为我们负责一切。圣经上说这个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啊。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看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担心很多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那里记载，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就已经先在这个约旦河东定居了，但是约书亚要他们过去一起打，把这个迦南地攻下来之后他们再回来，所以他们也去了。在他们回来之先呢他们就过河的时候他们就拿了石头也做了祭坛，他们的用意是说恐怕我们两边后代的子孙说你们这边跟我们是没关系的，所以他们也筑了一个耶和华的坛作为一个纪念，说知道说他们是同样一个民族的，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这九个半支派他们就不了解，认为说啊，我们刚刚才打完战争，你们回去马上就你看烛坛向别神献祭拜偶像，在我们的背景里面历史里面，你看以往如果有谁有什么支派有什么人得罪神了干犯了神，我们整个各个支派整个民族都遭殃，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啊，就召集整个九个半支派要去新讨他们啊。结果还好他们在还没有去攻打他们之前先派一些首领去把事情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误会一场啊。但是我们看到在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常常就是不见得有那么好的收场啊。这个误会别人的人认为说理直气壮，不对不对不好，那么被误会的也觉得我很委屈，我根本没有什么不好啊，竟然你这样看我，结果就有很大的争执哈。所以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保守，也需要我们自己能够警醒啊，对一些事情能够去寻求了解，寻求一些沟通啊。好，那我给大家有一点参考哈，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里面，我有一些同工侍奉的守则哈跟同工们分享，让我们可以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哈。第一个是说，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对神呢，绝不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要顺从神圣灵的引导，不凭己意来侍奉神。好像创世纪里面，该隐他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祭献给神，他认为是好的，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神所指示的方式是要有血的，所以呢这个亚伯所献的祭按照神所指示的蒙神悦纳，该隐的不蒙神悦纳。另外扫罗王撒母耳叫他等到撒母耳来再献祭，但是他不等，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就来献祭了，那么 神就不喜悦，神告诉他要废掉这个扫罗，然后要寻找，神已经另外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不要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曾经我们碰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人就讲到说，我们要建堂，我们如果现在不建堂，我们后来的子孙十年二十年过去，他们会怪我们，会骂我们啊！你们为什么不盖一个礼拜堂，我们自己拥有一个礼拜堂。那我们说建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祷告清楚神有没有这样一个带领。好，不行，我们要有信心啊！你看约旦河，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跨出一步，约旦河就分开了，我们不跨出这一步，上帝不会赐福我们建堂。请问以色列人谁叫他们跨约旦河，谁叫他们过约旦河？神的话，如果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指引带领，要我们建堂，尽管我们钱不够，我们人力不够，神如果让我们清楚这是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跨上。好，我们人常常这个，要不然就是跑在最前头，要不然有神清楚的指引也不敢跨，好，跑到两个极端去了。所以在侍奉上，我们对神绝不凭己意来侍奉神，乃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另外对人，我们绝不在背后批评论断，乃是当面来了解与沟通。啊，你如果对谁有什么不了解，你能够来找他来沟通，能够了解一下啊，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好，那另外对事情呢，我们不要埋怨，不要不满而攻击人，乃是呢发现需要来堵住破口。啊，什么事情有疏忽，什么事情做不好，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来替对方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就来补助这个破口。啊，有一次这个我们这个编这个周报哈，礼拜天要唱什么诗歌，那么我们都是这样啊，这个讲题经文出来了，我们再来选诗歌，然后再把这个诗歌告诉打周报的人，告诉这个领诗的人，告诉司琴的人。哇，这个环节很多啊，真的是这个很多事情要去想到，但是有时候我们忙，我们就会疏忽了。OK， 结果有一次这个领诗的一个弟兄，他礼拜六就没找到我了。那当然，我把那个诗歌已经告诉了打周报的姐妹了啊，那他也没找到我。后来我礼拜天一早又打给他，也没找到他。他一早先到一个外国教会侍奉，然后中午才回到我们教会来哈。那么结果呢，就阴错阳差了。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他见到我面的时候，他可以怪我，牧师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这个连这个诗歌的事情你都会疏忽哈，而且不告诉我啊。但是没有哈，他见到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抱歉，我这个太晚回来了，接到你的电话哈，不好打给你，然后一早打给你，你又不在了哈。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彼此体谅。他说我知道你昨天有去带领聚会回来很晚了哈，体谅。如果他可以怪的话，他可以怪我啊。你看你这个事情都做不好，这个小事都做不好，你还怎么带领我们教会啊？啊，那当然我也可以怪他。我说你可以问那个印周报那个姐妹啊，我已经把诗歌给她了，你找我找不到，你总知道你不会笨到说不去找她吧？啊，那 OK， 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会有争执，就伤了和气了。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彼此体谅的时候，为对方来设想的时候，一个误会，一个疙瘩，就可以靠了主的恩典过去了啊。另外呢，我也听过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哈啊，就是在有一个美国教会里面，那个助理牧师他犯了这个奸淫啊，但是后来事情被人家发现了，那么他也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悔改，在教会当中他也认罪悔改。那么这个教会呢，他们的同工会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不把这个牧师赶走，既然这个牧师认罪悔改，只要牧师仍然愿意留在这边，他们还是接纳他，还是接纳他。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就继续在他们当中，又继续在他们当中侍奉一年。后来侍奉一年之后，神带领他离开了，那么他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侍奉。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发展，但这个事情也可以不这样子发展。这个东窗事发了，哇，教会大家就去指责，是啊，他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犯了奸淫，大家就去指责他，不要接纳他。那么可能他也会为自己讲话，哦，我是被人家陷害了或是怎么样哈。那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人会同情弱者啊， 啊，会站在他一边，那么很可能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但是我们感谢主，看到说这个教会同工他们愿意来重新接纳他，他既然悔改，他们仍然给他机会在他们当中来侍奉。所以呢，后来这个助理牧师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感谢神，他说谢谢你们接纳我，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他经过这样一年侍奉的时候，他感受到被接纳，感受到被爱，而且当他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的时候，别的教会也能够接纳他，因为他原来的教会他们接纳他。如果他是当时被赶走了 ，OK，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很可能这个人就完蛋了，啊，很可能这个教会也完蛋了，啊，所以在很多的事情里面，二者都会有很多的诡计，很多的搅扰。那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带领是怎么样。好，那第六个哈，接下来我们可以有一些实例的探讨哈。刚刚我讲到建堂哈，那么建堂我们就要知道说，你要建不建，一定要清楚神的带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很重大的事情。另外，我听说有的教会，我想大家一定也有听说，很多教会呢不建堂还好，一建堂，堂建好了，教会分裂了，分两半了。我还听过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有一个教会为什么分裂？因为有一批人说大门要这样子开，开在这边；有一批人说大门要这样子开，开在这边。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教会这个堂的大门要盖在哪边 ？OK， 这一批人就分开两半了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堂宁可不建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教会，他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要加入到什么宗派啊，加入什么宗派。那么刚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独立教会，但是久了我们可能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希望扩展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要加入美国教会好呢，还是加入宣道会，还是加入什么台福教会，或者加入什么浸信会啊？那么教会也有不同的看法啊，然后可能你加入了哪一边，但是一批同工离开了啊，这也是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请传道人啊，请传道人啊，这我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怎么样，教会要请传道人也是不容易啊。这个聘牧委员会，这个聘牧的方式啊，到底怎么聘呢？我们是不是聘牧委员会里面所有的人都要同意，我们才能够请这个传道人啊？如果不同意，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请啊。所以有一个教会请了十几年还没请到传道人啊，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两个人不同意啊。那这个还有就是说啊，邵尊南牧师说得很好，他说这个其实教会不是聘牧，是寻牧啊，要在神面前好好的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来的时候不是说像老板一样，我们看这个好那个不好哈，有一句台语怎么讲，是什么劲啊劲哈，劲到一个什么不会灵应哈，就是啊好像挑女婿一样啊，你要东挑西挑啊，啊条件很高，挑到最后这个女子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好再挑了哈，最后嫁给一个卖龙眼的哈。所以你希望嫁给一个很好的，东挑西挑，挑到最后没什么好选择的时候，哎呀随便也好啊，这种不对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哈，在请传道人的事上哈，这个教会应不应该有任期啊？有的教会说我们第一年第一聘一年，第二聘两年啊，第三聘三年啊，那教会每一年这个一年之后我们再开一个大会投票，我们很民主啊，大家要不要牧师留任，不要哦，这个51票对50票，对不起牧师，请你离开，我们没有通过啊。教会是民主还是神主？谁是教会的老板？神啊。当然神给我们智慧，我们用一些社会上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用，但是我们不要在用的里面把神排除在外面了。而且有一句话我听到我觉得很好，说若不是神打发这个人来，你怎么样请都请不来的，若是神打发他走，你怎么样留留不住的。如果这个传道人真的是让神来完全掌管带领的时候， 他去哪里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环境薪水这个居住环境，不是，而是有没有神的带领。那他要离开也不是因为哎呀受气了，哎呀难过了就离开，而是有没有神的带领。那当然我有时候我也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老的传道人说要退休，那么就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去，结果这个年老的传道人又不退休了啊，那这个年轻传道人就卡在那里，很多事情不能做。那么他跟这个年老的传道人有一些分享交通的时候，年老的传道人说，我是很想要退休啊，但是呢我的退休呢必须弟兄姊妹大家都同意，大家都赞成，我才能退休，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因为老牧师大家也都爱啦，也都感情都很久了，谁敢说，谁愿意说赞成他退休呢？对不对？啊，那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容易啊，但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知道怎么做哈。那还有选执事同工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就是给你们参考了哈。那有的教会他们确实能够做到这样，我请传道人来，我们这个教会请传道人来是清楚知道说神打发这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向主学习来服侍神。那么这个传道人在我们当中多久，那是神来掌管，神来带领啊。但有的就怕说，哎呀，如果这个传道人起步这个传道人不好欺负我们又赶不走怎么办啊？你不要担心哈，你不需要用任期用那个 contract 来赶他走，你只要天天给他人脸色看哈，他真的他就受不了了哈。但是就是如果他真的是神打发来修理对付你们的话，他恩是不会走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掉在人的里面，不要去担心东担心西哈。如果这个传道人不好，传道人不对，真的不好，真的不对，他的老板是谁？不是我们啊，是神啊。如果这个神是真实的，他一定完蛋了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咒诅的话，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一个人如果落在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那传道人有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的执事同工长老也有可能不好，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老板啊。我听说有的时候北美教会，很多北美教会是从查经班起来的啊，有时候会掉在一个陷阱里面。那么在查经班里面大家都很热心侍奉啦，那么然后到大家都有这个有事业啦，有妻子房子车子啦，大家都很忙碌啦啊，我们教会发展也需要请一个传道人了。 OK， 我们就请一个传道人来啊。传道人请来了，那么传道人要怎么做，做什么事，他们都很知道啊，因为我们以前都做过嘛。那今天我们不做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了，所以我们请一个传道人来做，但是要怎么做呢，我们都很了解，所以我们希望传道人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啊。所以就变成说同工们变成是这个传道人的老板了啊，所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掉在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有时候如果我们要选举什么同工啦，选举什么执事啦，哎呀，我们的也都希望运用我们的关系，运用我们的这个什么手腕哈，好像国民党哈要选举啦，就有这种这个整个党机器要运作啦啊，希望我们所想望的人马被选上，选上好处呢，冠冕堂皇，这样我们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也有我们的私意在里面，好，所以不要担心啊。如果啊，说好比一个传道人，我不希望这个人被选上，所以我到处运用关系手腕，不要投他，不要选他，啊，因为怕说将来选上他了，这个对我不好，不是让我这个很惨吗？啊，但是也不要担心，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我们的，还有教会的方向谁来带领？神来带领的，神来带领的，不要担心。尽管有一天好像说这个环境不好，神我真的没办法待在这里，我要考虑祷告，神你是不是要我在这里？如果神说不用，神要带领我们到别的地方，我们也不用留恋，不要担心，教会是神的啊。所以对传道人来讲，对弟兄姊妹，对同工来讲，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教会是神的，我们不要想凭着己意来贯彻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 我们也不要用各样的手腕方法来伤害到别人。刚刚庄牧师有提到那个例子，他们教会的中文学校还有这个午餐的事情，那我想这个也不是庄牧师他自己就做的决定，而是在他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看法之后，他们也为这个事情也祷告，那么到一个地步他们才做这样一个决定啊，而不是马上做的决定。而且事实上很多事情也不能够百分之百，那我想当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也不是在意气用事一定要怎么做，他们也是在神面前祷告寻求，那么有神的引导，神的时候，有神的平安，他们才会去做。那当然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或者在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掉在血气的里面去争论，去吵架，去背后说什么啊。那我想感谢主，尽管有什么黑函啊，有什么的，但是他们那些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的同工就不会受伤害，不会就是能够靠得住的恩典把它看为一个极小的事情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底下有列一些经文哈，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哈，像这个罗马书12章3到21节那边有5个不要哈，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自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有4个不可虚假，不可懒惰，不可咒诅，不可为恶所胜啊。你看那里就说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啊，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哇，这个人家逼迫你啊，你要为他祷告，你祷告当然伸冤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你看这个人多坏啊，你再不救我，我就这个可能没办法过去了，上帝你要拿出一个办法啊。呵呵，但是呢这里说你要祝福不要咒诅啊，所以上帝知道的，上帝会掌管的。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最后把这个歌我们再唱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哈。以弗所书4章2节3节，以弗所书4章2节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主，在你的神，在你的话语，在圣灵的大光光照之下，我们真正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有限。主，求你赦免我们，在我们以往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掉在批评论断的里面，常常掉在误会的里面，常常掉在血气的反应里面，以至于在彼此相爱，在同心合意合而为一的事上，我们这样一个操练没操练的好。哦主啊，不能荣耀你的名。主，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过犯亏欠。主，再次我们也恳求你，我们向你支取力量。你不但把这个命令给我们，你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彼此相爱同心的合意的事上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主啊，目的是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让你的家兴旺，有你自己的同在，圣灵的运行能够自由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教会，所属的教会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使用我们，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祷告，也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把我们所操练的来提醒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来保守，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赐福我们家庭，赐福我们的教会，掌管带领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再次为着在这几天里面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赞美， 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